表明地球年轻的太阳系年轻的一个证据，这个是木星的第七个木星，叫木卫一啊。然后呢，它的那个直径呢只有地球的四分之一啊，与月球差不多。它上面呢有很多的火山。如果这个包子它是由热气腾腾的话，那我们知道它出笼的不久啊，刚蒸好，这个是一个常识。如果这个包子都冷了，那它应该出笼一段时间了啊，这个也很容易明白。他们认为，进化论认为这个木卫一啊有40多亿年，他们认为上面应该早就冷却了啊，但是呢，竟然发现这个木卫一上面还有很多活火山，还有400多个活火山，现在还可以观察到这个火山在不断的爆发。好，我们定一下这个。
以上还能观测到大规模火山爆发，而且木卫一没有保温的大气层，所以其热量会立即散失在基于-100摄氏度的冰冷的宇宙空间中。
这个木卫一它在一个很冷的环境啊，所以呢它喷出来的热量很快就丧失了。按照它现在那么剧烈的释放能量啊，这么大的一个火山爆发，即使这个星球啊原来就是全部是熔岩，也最多只能维持几千年，它现在还在爆发，就表明它的年龄只有几千年，根本就没有所谓的40多亿年，因为它现在还很热啊，很热的话就表明它刚造不久啊，刚被造不久。然后另外呢，说到月球啊，月球也很年轻，进化论认为月球几乎与地球同龄，但是他现在发现月球在慢慢远离我们哦，啊，它在不断的远离地球，每年3.8厘米啊，这个好像不是很多啊，3.8厘米，但是如果你放在很长的时间啊，它就会飞离地球的了啊，即使最初啊，地球和月球的距离等于零，其实不可能，对不对？不可能月球在地球上面滚的。
对，
这是不可能的，它肯定是离地球一段距离才可以绕起来啊，它可以环绕。
距离太大了。
对，那即使我们算最初的月球离地球等于零，按照这个速度远离地球的话，现在月球的年龄肯定小于13.7亿年啊，所以呢，月球不可能有46亿年那么古老。如果真的有46亿年的话，按照这个远离我们的速度，月球早就没了，已经飞离我们了，早就离开我们的轨道啊，然后呢就不知道到哪里去了啊。所以呢，这个肯定
它那个有速度的呀，它要逃离这个速度的话，它有第二宇宙速度，第三宇宙速度，
对，
超过那个宇宙速度以后才能够飞出去
啊。对啊，没错，但是它现在它的速度越来越慢，
慢的话它就逃不了。
对，没错。所以呢，它最初肯定不是零，它一定要超过宇宙第一速度才可以绕起来，是不是？
嗯。
绕起来，但是它现在绕行的速度越来越慢，为什么会越来越慢呢？它越慢，它就会越离开地球，越慢就会越离开地球。它
越
快呢？
越慢应该是越离它最近了，因为后面是第二宇宙速度是更大，第三宇宙速度更大。
对的。
其实不是这样，因为它受到我们的那个潮汐力的影响啊。它的能量，比如说绕行的能量，可以说在不断的那个消耗，所以呢，它只能慢慢的远离我们，然后呢，它就最终离开了，如果有兴趣的话，在网上搜一下，好了，因为我呢读生物啊，然后呢这种很细节的这种物理问题呢，可能我就回答不了，可以先搜一下啊，我们等一下再讨论。反正事实就是它在不断的远离我们啊，在不断的远离我们，因为它的能量在慢慢的消耗。好，这个一方面啊，表明它的年龄肯定就没有13亿年啊，肯定没有13亿年，因为最初肯定不等于零嘛，最初等于零呢是不可能绕起来。好，那第二个呢，也看一下月球的表面，其实有很多的陨石层。为什么有陨石层呢？因为地球外面的木星和月球都为我们挡了很多陨石啊，它们吸引了很多陨石，让陨石呢不会打到地球上。 大大减少了冲击地球上的陨石，啊，所以呢，月球上呢布满了很多陨石坑啊，那这个呢也是对地球的一个保护了，可以说啊，木星和月球都是对地球的一个保护，啊，有一个更加有意思的现象呢，就是曾经观察到有陨石砸到地球上，但是突然间它在空中爆炸了，没有任何东西攻击它，但是这个陨石突然间在空中爆炸，为什么呢？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神保护地球，啊，没有任何的科技可以拦截这个陨石啊，但是他就眼睁睁的看着它在空中爆炸，啊，所以呢，这个其实地球是受到很严厉的保护的，啊，那保护它是谁？肯定就是上帝，因为这种陨石人的科技是拦截不了的啊，它的速度太快。但是看到它突然间爆炸，这个就肯定是受到保护了啊，地球受到保护了。大家有兴趣呢，可以在网上也可以搜一下这些视频的，因为这个没有办法做出科学的解释啊，所以呢我们也就稍微提一下就好了啊。但是我们相信这个是神派什么天使啊，应该是保护我们。好，那么这个月球呢，它受到了很多的那个陨石的攻击啊，所以呢它上面有很多的陨石坑。这个陨石砸到月球上的时候呢，也会产生很多陨石尘。地月球上没有风也没有雨啊，陨石尘会不断的累积。科学家呢原来估计，所谓的几十亿年的月球上应该会累积很深的一个陨石尘，因为现在观察到那个陨石呢打它的速度啊，然后呢也推测一个它累积的一个程度。那么最初呢估计月球上有几米深到十几米深的一个厚厚的陨石层，但是呢实际观察陨石层很薄啊，只有2.5个厘米，所以呢月球远远没有他们想象的那么古老，如果这么古老的话应该有很深的那个尘埃，这为什么没有那么浅呢？就是因为这个月球呢其实是很年轻的啊，这个是我们的中国的探测器啊，到月球上走，你会看到它上面的层也是很薄的啊，上面层也是很薄。那个按照这个层来计算呢，月球应该是几千年啊，有的人保守一点说最多就10万年，啊，反正就没有所谓的几十亿年那么古老，那些都表明啊，月球是年轻的。好，那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有趣的，就是恐龙了。恐龙呢也是地球年轻的一个证据啊，我们有一个专题啊，上面昨天说了恐龙了，今天呢我们来说一下它被掩埋的时间。他们认为啊，恐龙在6000多万年前灭绝了，这肯定是错的。那他们是怎么确定的呢？他们挖到一个恐龙骨头的时候呢，上面不会带着一个标签啊，说它多少年的啊，他们脑海里面立刻就想到，哦，这是恐龙的骨头，那就是来自于恐龙的年代啊，恐龙的时代。恐龙的时代呢就是在2.5亿年到6500万年之间啊，所以呢就给它一个古老的年龄啊。那如果他们再挖贝壳，然后呢就可以挖到一些贝壳，他们就查那个手册啊，刚才那个标准化石手册，然后就说，哦，这个就是多少千万年的，那么手册肯定是说多少千万年多少亿年的，因为他们都是基于进化论，基于那个军变论。但是呢这个科学家挖恐龙化石的时候呢就发现问题了，当他在野外找到一个巨大的恐龙的时候啊，他就要将那个骨头啊带回去实验室做研究，那个恐龙太大了啊，我们之前也看过有一些恐龙骨头很大了啊，比一个人啊差不多可能，然后呢他要上直升飞机就上不了啊，怎么办呢？他就将那个骨头锯开啊，将它锯成两段，那个恐大霸王那么大腿骨啊，将它锯成两段，锯开之后呢他发现，哎，怎么这么臭呢？那个臭呢就好像腐烂的臭味，他又很奇怪，怎么还在腐烂呢？这个恐龙应该死了几千万年了，要腐烂早就腐烂完了，怎么可能还在腐烂啊？他就奇怪啊，就挑到骨头里面啊，切开里面的那个里面的东西啊，挑出来在显微镜下看到底什么在腐烂，他就发现了这个恐龙里面还有血管， 从血管里面呢还可以挤出血液啊，血红细胞。然后呢，这是霸王龙啊，这是霸王龙。然后呢，他还发现里面有一些软组织啊，像肉一样的那个软组织啊，有血管啊，有血细胞。然后这个软组织呢还有弹性，拉开之后呢还可以缩回去，那就表明比较新鲜啊，还有弹性的这个。然后这个科学家他说，我连做梦啊都没有想象啊会发现这个，这看起来就像现代的骨头一样，但当然我简直不敢相信。他跟他的团队呢不相信啊，所以呢不断的反复做实验，是不是自己搞错了，看错了啊，眼睛花了，然后他不断的做实验，做了17次啊，然后才敢相信这是真的。然后他将他的研究发表在那个杂志上啊，科学的杂志上。然后呢受到了很多的批评啊，因为这个呢严重违反了进化论。进化论说这恐龙死了多少千万年了，怎么多少亿年对了，还有多少亿年，怎么可能里面还有血肉，还有这些软组织呢？所以呢就引发了巨大的一个批评啊。石伟彻的发现被称为是危险的发现，为什么是危险呢？因为这个严重危害到进化论的一个他们的一个想象啊。然后呢这个石伟彻看他是怎么说的啊，这个也发现这个霸王龙的血肉的这个科学家。
看，化学生物学的定律和我所知道的一切都说明这个应该已经不存在了，它们应该完全分解了，这些生物团组织温带最多保存几万年。
他做了很多那个化学生物学实验，从他们分解的速度啊应该不能保存那么长时间，但是呢这些东西还有，那就表明这个恐龙骨头呢是相当年轻的。那除了这个美国的科学家发现之外呢，中国的科学家也发现了在云南陆丰出土的陆丰龙，所谓接近2亿年的，里面又发现了血管和胶原蛋白啊，这种陆丰龙的一个骨架啊，竟然那个骨头里面还有胶原蛋白和血管。然后呢他们在科学家在实验室里面反复的去测这些胶原蛋白的保存时间，在10度以下啊，胶原蛋白最多就保存18万年，在20度以下啊，他们最多就保存1.5万年。这个是在实验室哦，没有什么微生物啊，没有什么干扰的因素啊，一个最理想的条件下只能保存那么长时间。但是陆丰它平均温度是17度啊，陆丰县它是属于亚热带地区啊，夏天还是很热的啊，然后它平均温度17度，你说那个恐龙里面的胶原蛋白可以放多久呢？最多就是几万年啊，最多就是几万年，而且在野外还有微生物还有水的一些干扰让它分解得更快，那现在它还有，就表明这些陆丰龙肯定就没有几万年啊。但是呢洛杉矶的那个一个报纸啊竟然评论这个发现，说陆丰龙的软组织发现打破了这种软组织寿命短无法保存的观念啊。我们仔细品味一下这句话，现在我们发现进化的时间表跟科学的规律矛盾了，是吧？要不你对，要不我对，要不进化对，要不科学的规律对。这个科学规律你可以反复的测，这个胶原蛋白它是不断的分解的，那当他们矛盾的时候，请问哪个对？
科学，
肯定是科学对呢。但是这个时报啊，这个时报被说被打破的是什么？
科学。
对，被打破的竟然是科学。所以呢，我们看到啊，被打破的竟然是事实和科学的规律，而不是进化的故事。所以呢，正如刚才这位弟兄说的好啊，他说他们就像法老的心那么刚硬。无论你给他多少证据，无论你给他多少充分的那个理由，但是他们就是要相信进化论。我说的太大声了，他们就是要相信进化论所以呢他们在他们心中进化论是没有办法打破的他们就坚持进化论，无论你给他多少证据，这个就很像那个法老的心显多少是神迹，他的心还是刚硬。 好，那么其实恐龙的化石当中呢，恐龙的骨头里面呢也发现了很多软组织啊。从1993年发现了血液血管之后呢，还发现了一些骨钙蛋白呢、柔软的韧带呢、血管呢、胶原蛋白、脆弱的蛋白质啊，还有 DNA 啊 ，DNA 也是很快分解的，但是还有碳十四，我们刚才说了啊，还有胶原蛋白、红血球、纤维胶原纤维等等。那这些事呢已经无法否认了啊，已经无法否认了。最初他们是不断否认的，没有啊，那个石伟策搞错了啊，他做错实验了啊，现在越来越多啊，发现越来越多，已经没有办法否认了啊，所以呢他们就只能接受啊，这个恐龙骨头还是里面有的啊，但是他们依然是相信进化论，依然是相信这恐龙几千万年的想法。那么在热带和温带条件下呢，这种软组织细胞 DNA 蛋白质都说明这个恐龙的骨头啊是年轻的，这个恐龙和掩埋它们的地层最多就几万年前，那我们按照圣经来看呢，其实就是几千年前的大洪水将它们掩埋的，大洪水的时间与这些恐龙的状态，那个骨头的那个新鲜的状态完全是吻合的。好，所以呢这个恐龙化石又一次打碎了这个进化的时间表啊，所以这个进化时间表是全错啊，千万不要相信。我们再来看另外的一个计时器，海洋的沉积物。进化论者呢说海洋有38亿年了，但是呢如果按照沉积物来计算，这些沉积物呢太少了，我们来听一下。
只假设最初海洋沉积物等于零，按照今天观察的速度来计算，现有沉积物所需的累积时间最多约5000万年，远小于30亿年。
我们可以通过海洋沉积物的变化来计算海洋的年龄，按照今天的速度要累积这么多的沉积物最多就是5000万年，根本就不需要1亿年，按照今天的速度啊。但是你还要想一下，有一个挪亚洪水啊，挪亚洪水会很快的将大陆上的很多泥沙沉积物呢带回到海洋当中住。如果你计算那个挪亚洪水的退水期的话，其实这个海洋的年龄根本就没有5000万年啊，因为在挪亚洪水的时候快速的形成这些海底的沉积物，包括我们昨天说的大陆架啊，就是退水的一个最明显的证据。好，那另外一个计时器呢就是海洋的盐分。我们的海洋是不断的变得越来越咸的，里面的盐越来越多啊，如果时间不断的增加的话，海洋的盐呢就更多了啊，越来越多。即使假设海洋最初是纯净水啊，就是没有任何的盐分，按照今天海洋盐分的增加速度，累积到今天海洋的盐的那个时间只需要小于6200万年，远小于他们想象的30多亿年啊。如果计算大洪水的灾难，海洋的盐分累积速度还会更快，而且呢我们也不知道海洋最初是多少盐，对不对？海水有没有可能最初是纯净水啊？
不可能，
是不可能的，因为纯净水的话海洋生物是活不了的，所以呢海洋肯定一开始已经有些盐，但是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老是说啊，科学是有限的，因为有没有很多东西是不知道最初的状态啊，所以呢我们只能大致推算它小于6000多万年，这个已经远远的低于他们想象的几十亿年的时间了。然后呢我们还有一个地球的磁场，然后呢它还在快速的衰减。地球的磁场呢是我们地球的生命保护盾的，我们之前说过宇宙有很多射线啊，不断的射到地球上，这些射线对生命是有害的，如果直接打到生命当中啊，人会很快的死亡，所有生命都会死亡。为什么呢？宇航服啊，宇航员啊，他们去外太空的时候要穿厚厚的宇航服啊，一个方面呢就是为了保温，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为了防那些宇宙射线啊，宇宙射线，这个宇宙射线呢会严重的破坏生命的一个那个 DNA。 那我们呢幸好啊，上帝为我们造了一个地球的磁场，这个磁场除了为我们用指南针之外啊，除了用指南针之外 还可以吸引那个宇宙的射线，将它们吸到南极和北极，也将它们吸到偏离地球，让它们离开地球，这个是地球的磁场的一个重要性。这些高能的射线啊，被吸到南北极的时候呢，就会产生北极光和南极光，一些很好的看的一个景象啊。其实它是一些有害的射线，这是一些有害的射线，所以呢，长时间就不太好了，这个。好，但是呢，这个这么好的东西啊，这个叫好东西呢，它在快速的衰减，它在很快的丧失能量啊。地球磁场每1000多年啊，就丧失1/2的能量啊，这个下降速度还是太快的。好，那我们看到这个衰变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算一个地球的年龄了。
地球磁场在快速衰减，如果地球真的46亿年的历史，那么磁场早就衰减消失了，宇宙射线直接冲击地球，地球上的生命不可能生存。
好，那地球磁场的存在证明我们的地球没有那么古老。按照今天衰减的速度，假设地球的磁场能够达到最大值啊，最初是最大值啊，它不能太高啊，不能太大，太大的话呢，地球的温度太高啊，生命是生存不了的啊，所以呢，它只能达到一个最大值。按照这个最大值来衰减的话，地球的年龄小于2万年啊，所以呢，这个地球很明显是年轻的。好，那这个这么重大的一个问题，进化论者怎么处理呢？他们就编故事，他就说哦，这个地球的磁场呢，它是由一个发电机来形成的啊。他说地球里面呢有一个巨大的发电机，它会不断的发电，帮这个地球呢几十亿年维持这个磁场。但是呢，这个不对啊，因为发电机呢有一个巨大的磁铁，那地球里面没有测到一个巨大的磁铁啊，也要复杂的线路和那个线圈啊，你可以观察一下发电机的一个结构，里面的线圈的结构呢是很复杂的，地球里面不可能存在这样复杂的一个线圈和电路，而且呢，他们所谓几十亿年发出巨大的电能，这个也违背了能量守恒定律，而且还存在以下问题，这种理论啊，要逆转一次磁场呢，需要2000年，但是在岩石当中记录了快速的地球磁场逆转，只需要15天，啊，所以呢，这个跟这个理论呢是不相符的，而且用这个理论来预测其他行星呢，常常是错的。那创造论者呢，提供了另外的一个理论，他认为对地球开始的时候，就是被造的时候，被冲入了巨大的电流。请问谁能够为地球充电呢？
上帝。
对，只有上帝了。这个电流不断的运转，产生了磁场，但是这个电流运转的时候也消耗了，所以呢，这个磁场不断的减弱。这个理论称为电流衰减理论。这个理论跟磁场衰减的速率啊，完全是吻合的。而且呢，按照这个理论，在挪亚洪水大灾难的时候，因为板块分离、板块碰撞、火山剧烈的爆发，会导致地球磁场快速逆转的。这个与观察到的现实啊，完全是相符的。用这个理论来预测其他行星的磁场是非常准确的。好，那我们看了这个呢，也表明了地球其实就是相当年轻啊。为什么会有磁场？就是因为开始的时候被神充了电，那这个电现在慢慢用光了，用光怎么办？不用担心啊，耶稣也快回来了，他回来的时候会更新一切，会更新一切，会医治全地啊，也会更新一切。所以呢，我们不需要太担心，也不需要太担心，哎呀，什么时候一个陨石砸到地球我们就完了，放心，神在保护我们。我现在看了几次那些陨石砸到地球的那个画面，空中就发生爆炸，根本砸不到地上啊，砸不到地上，可能只有一些小碎石能够到地上。
而且这个木星挡了很多，
对，木星也会
气态行星，
对，木星也为我们挡了很多啊。而最神奇的就是那些陨石会在空中，没有什么东西撞它就会爆炸。 可能我们看不到的东西去撞它啊。好，那我们去旅游的时候呢，经常导游呢就会告诉我们了，就说啊，这个钟乳石呢是多少千万年形成的，这肯定不对了，因为地球就只有一万年以内的年龄啊，怎么可能钟乳石有那么古老呢？但是呢，主流不断的宣传啊，他说这个湖北的什么太清洞里面有一个亿万年的钟乳石啊，被那个游客掰断了，他们想带回去做纪念吧，可能就令人心痛。他们经常会说这些钟乳石是古老的啊，这个对不对呢？啊，其实不对，他们是怎么算的？他说呢，这个钟乳石的形成于多少亿万年前，因为每年才长十三个每一百年才长十三个毫米。如果按照这样算的话，这个钟乳石有几层楼高啊？每百年十三个毫米的话，那就是需要十万年啊，即使十万年也不需要亿万年呢 而且这个十万年呢也不对的，它有两个错误。因为呢，有一些钟乳石呢可以快速形成的啊，就看它滴水的速度，滴水的速度越快那就越快形成。比如说这个英国的酒馆呢，我们来听一下。
格兰美布的船锚酒馆建于1795年，几年后新建的运河提高了当地的地下水位，导致船锚酒馆地窖的天花板开始滴水。经过220多年之后，地窖天花板已挂着上百根钟乳石，最长的长到了地面，达3.5米，相当于1.6米每百年，地面也长出石笋，最高15厘米。
啊，所以呢，这个钟乳石啊，其实它也可以快速的生长的，这个不是溶洞啊，如果溶洞那种生长得更快，这个只是一个地窖啊，它没有溶洞这种这么好的条件啊，所以它长得是比较幼啊，比较小比较细的那个钟乳石。那另外一个地方呢，是美国的林肯纪念馆呢，它在1922年建起来，到了60年代呢，发现他们的大理石地板呢漏水了，漏的是雨水，这个雨水呢不是每天漏的，但是经过了40年呢，漏水的地方也形成了1.5米长的钟乳石，它的生长速率呢是每100年3.7米，所以呢，在某些地方啊，滴水多的地方，它的生长速度远远是大于每100年13个毫米的啊。好，所以呢，我们看到很多干燥的地区没有钟乳石生长啊，钟乳石几乎为零，但是湿润的地区呢，钟乳石生长呢可以达到每100年5.5米啊，是非常快的一个速度。好，所以我们看到13毫米其实是一个平均值，在湿润的地区呢，可以高达5点多几米啊，每百年5点几米。你用这么低的一个平均值呢，其实是掩盖了一些钟乳石快速生长的一个现实啊。用这个来算呢，会算错的。而且呢，有太多证据表明之前存在一个多雨的季节啊。我们先说大禹治水，4000多年前是很多雨水的。而且考古学家和气象学家发现证据表明全球经历过数百年湿润多雨的气候，让钟乳石呢是可以快速生长的，滴水越快生长的速度是越快的啊。我们昨天也说过啊，今天的那个干燥那个死海地区，那个约旦河平原呢啊，在4000多年前是非常风貌的啊，非常多植物动物，非常多水的。考古证实这个地方曾经是一个水源充足，有着巨大的湖泊。今天的死海啊，我们知道有很多盐分啊，但是考古表明这个湖泊之前是很大的，比现在高水位高上100米啊，所以呢它之前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湖泊啊，有很多的农牧啊，非常兴盛啊，所以呢，为什么亚伯拉罕那个时候有那么多牛羊啊？他们多的那个地方都存不下了，就是因为当时是很多水草的啊，有很多水草，所以他们有很多牛羊，他们就被迫分开居住了。挪亚啊，不是挪亚，这个罗德呢，就迁到了那个索多玛平原当中，后来呢，就丢失了那些，我们知道这个情况啊，后来他们的那个财产都失去了。而那个在山上住的亚伯拉罕呢，反而可以保存他的那个财产。好，那么还有撒哈拉沙漠，这个沙漠呢是今天最大的沙漠啊，它的面积呢有920万平方公里，相当于我们国土面积的 95%。它是最干的沙漠，最可怕、最热的一个沙漠啊。但是竟然这个沙漠呢，考古发现曾经是一个河流湖泊密布，动物啊，包括鳄鱼、河马、鲢鱼啊，非常繁茂啊，人口稠密的一个地区。为什么这个沙漠以前有那么多水草，有那么多动物、植物呢？啊，为什么它有这么充沛的雨量呢？就是因为大洪水之后，全球的火山爆发嘛，然后就让那个海水呢相当的热啊，它的蒸发量呢就大幅的上升了。那么学者推测，洪水之后的那个海洋平均温度30度，要降到今天的平均温度4度啊，今天海水的平均温度4度，需要几百年的时间。因此在洪水之后，全球都有几百年大量降雨、大量降雪的那个时期，这个称为局部的冰河期。啊，什么叫局部呢？就是在寒冷地区有冰川啊，有冰川，因此很多水呢都累积在陆地上啊。那个时候呢，很多的冰啊累积在陆地上，那个水呢，海水就减少了，明白吗？洪水之后，海水就减少了，海水减少会发生什么事呢？大陆架全部露出来，所以当时的大陆架是陆地来的啊，所以可以走的。为什么美洲会有人？为什么澳大利亚会有人？就是因为在洪水之后的几百年啊，很多的冰在陆地上累积的，那个叫冰川，累积之后海水减少了，比现在的海平面下降大约100米左右啊，所以当时的大陆架是可以走的。巴别塔之后的人可以从这些大陆架走到美洲，可以从大陆架走到了澳大利亚。所以为什么澳大利亚有人，为什么美洲有人，就是因为巴别塔之后，在亚洲和美洲之间有一个白令海峡啊，是可以走过去的。他们不是撑船过去的，他们是走过去的啊。而且呢，动物也可以从方舟迁徙到澳大利亚，迁徙到美洲，大家明白吗？啊，所以为什么美洲会有动物，为什么澳大利亚会有动物呢？不会游泳的怎么过去啊？就是因为洪水之后有出现了一个短暂的冰河期啊，然后呢水位下降了，大陆架露出来，让他们可以走过去。那么洪水之后数百年的大量降雨呢，让溶洞啊快速滴水啊，所以呢先当时钟乳石形成的速度呢比今天快得多。气象学家估计啊，每100年可以涨10米啊，每100年可以涨10米。所以现在那些溶洞里面巨大的钟乳石呢，主要是那个时候形成的啊，现在也会形成，不过速度比较慢的啊。那个时候降雨多，滴水多，所以涨得快。好，那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煤不是需要百万年才可以形成吗？啊，根本不需要啊。无论是煤还是石油啊，在实验室里面呢都可以快速形成。我们说一下煤。煤呢只需要用一些木材和粘土啊，这个粘土呢是作为催化剂的，然后呢将它们放在密封的环境下，比如说一个密封罐，然后呢经过150度到400度的处理啊，就可以呢得到煤了。时间呢只需要1到9个月，所以煤的形成根本不需要多少万年啊。如果条件合适，只需要几个月就够了，只需要几个月就够了。那么这些煤、这些森林，如果埋得越深的话，地层的温度就会越高。大洪水的时候呢，也有巨量的岩浆活动啊，让这些温度呢可以更高。啊，所以呢，地层当中的煤啊，几千年就足够啊，这些森林几千年就足够让它们形成煤了。好的，那所以呢，我们看到啊，那些所谓的多少万年才能形成的，其实呢，都可以用实验呢来将它们戳破。好，最后我们总结一下测量地球年龄的方法。首先，我们说到了一个火成岩啊，火山岩的一个测量方法。用了长半衰期的放射性测量法，但这次测量法呢，由于不知道初始的一个状态， 啊，没有办法校准嘛，即使现在用现在校准嘛，主流也不同意，不愿意承认。但是呢，我们可以校准就发现这个方法精确度极差，准确度也极差，而且可以人为随意删减结果。虽然这些岩石测出来上百万年，但是是不可靠的，我们不要相信。对于沉积岩，他们用地质年代表和标准化石法，但是它三个依据，一个是那个放射性测量法，一个就是均变论啊，没有倒水的均变论啊，一个呢就是进化论，这三个都是不可靠啊，所以我们不要相信。那我们看到沉积岩当中有很多化石，大部分呢而且根本就没有啊漫长时间的痕迹，就表明这些沉积岩不是亿万年在海底缓慢累积的，而是大洪水那年快速形成的。第三，我们又看了碳十四啊，不同时代的煤和化石啊都有碳十四，表明这些煤化石已经掩埋在了地层，全部小于十万年，它们都是在挪亚洪水的时候呢累积的。然后木卫一还有很多活跃的火山，表明它的年龄小于一万年。月球在不断远离地球啊，表明它的年龄小于13亿年。恐龙的原组织 DNA 蛋白质呢，表明它小于几万年。海洋当中的沉积物啊，表明海洋的年龄小于5000万年。如果我们考虑大洪水的话，海洋年龄就更低了。然后我们也看到海洋的盐分，如果我们假设海洋最初的时候是纯净水啊，不考虑大洪水的话，那最多就6000多万年，但实际上肯定没有，因为海洋最初不可能是纯净水啊。用地球的磁场来看，那个地球小于2万年。好的，所以我们看到呢，其实很多的证据都表明地球是年轻的。好，这个汉弗莱斯博士呢，他就说啊，他是一个物理学家，他就说计算地球大致年龄的方法呢，大约有几百种，在这几百种方法当中，最多就只有几十种呢支持地球有几十亿年，这个主要就是那个放射性测量法，我们不要相信它。而其余的90%的方法都告诉人们，地球绝对没有几十亿年。但是呢，进化论者呢，他们虽然知道这些证明年轻地球的方法，但是呢，他们选择性的只看到了年老的结果。他说，因为进化需要漫长的时间，因为进化是对的，他们认为他们脑海里面就说因为进化是对的，所以呢，表明地球年轻的方法呢都不准确啊，他们不接受。就是因为他们已经先入为主的认为进化一定是对的，正是因为他这种观念呢，给他多少证据他都看不到，他需要这么漫长的时间掩盖进化论的一个反对证据啊，有很多反对进化的证据啊，但是呢，他就用这个错误放大的时间来掩盖啊，他就认为有这么多问题也没关系啊，我有漫长的时间应该可以解决的啊，他用这样的想象。但是现在连这个时间都没有啊，绝大部分的证据都表明地球相当的年轻。那如果地球是年轻的话，万物不可能进化而来，必定有一位智慧大人的创造者。好的，那最后呢，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节经文吧，一起来读。
主耶和华，你的勇敢和圣洁的膀臂创造天地，在你没有难成的事，你是慈爱与千万人，是至大全能的神，万军之耶和华是你的名。
好的，神用大能啊，六日之内就创造了天地万物，根本呢就没有啊用那个亿万年的时间。好，那我们呢先休息一下啊，休息10分钟，对啊，小朋友。